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今天是圣经人物修剪成长篇的栏目。哇，每逢这个栏目我们都会有小光师母先出现，然后有些时候就有小峰也出现啊。今天就特别了，今天是一大早哈，一开始我们就有小光师母还有小峰提早吹来了。小峰好啊，小光师母好。
好，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小峰啊，你今天提早出现有什么感觉？
非常的兴奋
啊！我们有听众朋友听了6月4号有关眼光的节目当中呢，留言我先谈那个，就是海华姊妹的，她说呢，听了节目呢，就真的给提醒了，她自己常常会被事情的表层所影响，只想解决行为的问题，很难呢懂得去深爬行为背后的真相。他说这是需要自己去学习的。他也说到小峰的分享很感动他。他说小峰清楚自己的使命之后哈，清楚知道自己要放下工作带女儿啊，虽然有别人质疑，甚至自己也会质疑自己，但是还是坚持下去。他就想到他自己现在本来是想放下教会的服事，用这段时间跟丈夫建立关系哈，希望将来丈夫支持自己就有更好的服侍，可是现在周遭的人都在反对他这样停止服侍，自己也质疑自己，而丈夫呢也态度没有改变。不过他感恩的是他没有放弃的，还是不断的愿意被改变、被更新、被建立、被医治。
可见这个节目听了，他也还是明白我们要讲的一些啊主要的信息，并且也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和生命中，也很感恩。好，那他在这里可能有一个矛盾，就是说一方面好像特别需要服侍，别人也希望他能参与服侍，另一方面他又想再多一点时间跟丈夫建立关系。那在这里头哪一个是目前阶段的一个优先选择呢？某一个阶段就要注重在这个优先选择上。你就要去评估一下，目前服侍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跟丈夫的关系需要花一些时间去建立，这也是非常宝贵的。
海华，我听你说你要花时间跟丈夫建立关系，我是特别的为你开心，因为在我的角度里，我觉得真的夫妻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与神之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和丈夫的关系出现了一些裂缝，可能我们在教会的服侍也不是会特别的有力量，所以我还是为你加油打气，我相信这段时间的付出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刚才特别感动，就是小峰很温柔的直接跟海华说，海华，我的心就融化。那另外一位依萍哈，依萍说呢，感谢小光老师一语道破哈，对方要改，对方要好，我就好，这的确是他心里的想法哈。他说最近又很委屈，因为他煮菜的时候就放了一些比较小的姜片，那么丈夫就说挑不出来，可能她丈夫呢是不吃姜片的哈，那她呢觉得很委屈，你吃到那些姜片你吐出来就行了，犯不着那么大声。她就期待小光老师的辅导啊。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太容易坚持一些不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样一个小的事情去激惹双方的关系呢？我们都觉得我就要坚持我的啊，他就要坚持他的，非要变成一个争输赢的一种这种状态。爱对方的缘故，也可以照着对方需要的。也许当依萍更多的去关心丈夫的时候，可能丈夫的情绪也没那么容易激烈，那么大声的吵这样。
怀疑可能在依萍的眼中觉得丈夫否定姜片也是在否定自己，
看到了依萍内心的委屈还有不被尊重的感受，这个感受是非常真实的也非常强烈的，但我想这种委屈和不被尊重的感受只与她丈夫有关吗？可能也不尽然，可能与她那个庞大的过去也有关系，所以我还是建议依萍能更加去探讨那个这个感受背后的与过去千丝万缕的关系，能不能切断与过去的这种很强很牢固的关系，我觉得可能会有出路。
可能依萍也要看看自己的冰山。
嗯，是的，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那个敏感点，那个敏感点可能就是跟我们整个的成长环境有关。我可能自己生命要有改变，尤其那些可能比较敏感脆弱的地方。我怎么样真的是在主里面能够被医治，然后成长更坚强。
所以依萍我们也是和你站在一块的啊，我们是会支持你的。那我说回今天的主题，上两周呢我们就谈到扫罗，因为大卫比他有才干哈，所以他呢就开始嫉妒大卫，内心呢总是觉得是别人对自己不利，他就不去面对自己内心那种苦毒。那么我们反观大卫呢，就看到其实他更有苦毒的理由，他给扫罗追杀无缘无故的，但是他做了跟扫罗不一样的选择，他选择定睛的仰望神，向神诉苦，也赞美神，也感谢神，他也选择尊重神而不杀神的受膏者，就是扫罗，结果他就没有给苦毒捆绑。现在先假设一下，如果我们能听到扫罗和大卫的心底话，他们会跟我们讲什么呢？
哎呀，疼死我了吧，求求你不要了，救命啊，
忍忍吧忍忍吧，加油啊，
爸来吧，你想怎样就怎样，听你的，
佩服点赞。
哎，你在为谁打气呀？
你说呢？
圣经人物修剪成长篇。
哼，朕呢，早就该杀了那个大卫，那个时候他自动请缨要跟那个哥利亚对阵，朕心肠好，就把自己的铠甲给他穿上，要把铜盔给他戴上，甚至连刀也给他使用，只是他觉得不合适，后来就没用了吧。你可以说朕身为一国之君对他多好啊，现在想起来养虎为患，养虎为患啊。其实当时他已经杀死了那个哥利亚，那个时候我早就该把他解决了，可他呢就不知道为啥运气这么好。你看他深得民心呢，打仗回来妇女竟然恭维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岂有此理，万万归他，千千归我，就差王位没给他了。当时我就知道我不该手软，该尽快把他干掉。可是时不我与啊，我的儿子啊居然看他为生死之交，爱他胜过爱自己的性命，不惜为这个大卫背叛我，和我闹矛盾。我的女儿也是，居然帮大卫逃亡，我是他父王啊。女生向外，还有那些臣仆更加是离谱，竟然都结党害我。我的儿子啊，跟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也没有人愿意为我分忧，就是耶和华神他也是偏心大卫的，处处的保护大卫，总是让我没有办法没有机会杀死大卫。 神啊，你为啥要离弃我呢？你既然已经拣选了我，为什么还要这样看重大卫呢？神啊，你为什么不赐福给我？神啊，为什么还要这样看重大卫呢？你为什么不赐福给我？
耶和华，我没有加害扫罗王，可他却三番四次地追杀我，求你为我伸张公义啊。你看基伊拉的人，我曾从非利士人手中拯救他们，可是他们却想把我交给扫罗。神啊，还有那些西弗人也为了自保要把我交给扫罗。神啊，我甚是苦啊，求你垂听仆人的苦情。神啊，就是扫罗在追杀我，我也没有加害你的受膏者，求你监察，求你为我伸冤，求你监察，求你为我伸冤。耶和华我的神啊，感谢你救我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激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络临到我。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你在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你面前的呼求入了你的耳中。
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那是我最虔诚最渴慕的祈祷。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告诉我你什么都明了，
告诉我。
小芳，你刚才听了那个故事有什么体会？
我想今天我们谈论的主题是关于苦读，我也在就思想苦读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苦读是一种内心的状态，好像是人的心里持续的发出有苦的、有毒的对别人或者对自己或者对事物的看法和感受。我在想为什么苦读会特别损伤我们的生命，真的就是在于它会持续。比如说我此刻很伤心，我很愤怒，我很生气，这种东西可能调整一下就会很快过去了。但是我感受苦读似乎很难过去，如果我们不去对付它的话，真的就像小光师母说的那样，苦读就会被我们喂养得越来越大。 那真是很可怕的事情。我
嗯，嗯。
觉得故事中扫罗王真的因为一句话"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而他的生命好像就进入了一种苦读的状态。可能我们看扫罗的苦读是与嫉妒有关的，但是上次我们也提到，就是说苦读它产生的原因不只有嫉妒，还有误会与偏见，还有伤害，还有困境。但是我在想，这四个原因背后还藏着什么？是不是一种恐惧？
恐惧，
所
对。
以，对，所以我们今天在谈论苦读，但实际上，其实我们也在谈论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我们内心的恐惧。
那么，小芳，你觉得自己呢？回顾自己有没有苦读史跟我们分享啊？就是你自己处理苦读这个历程，有没有一些阶段性的变化？
我自认为我不是个容易会产生嫉妒情绪的人，但是我觉得我的某些状况下，我能感受到我自己内心苦读的存在。我的情况是，比如说别人说了伤害我的话，或者对我不公平，我内心就会产生这种苦读。这种苦读，我的感受是我不愿意去饶恕对方而带来的。所以我很认同小光师母说的，就是苦读就像是把我的某一部分装进了一个牢笼，使我无法自由去享受在耶稣基督里自由的丰盛的生命。我就回顾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也在操练如何对付苦读，然后我的一个小方法就是去反思苦读产生的原因，因为我觉得我的那个原因可能更偏向于误会与偏见，或者是一种伤害。就是说，当我遭遇这些的时候，我自己的解读里面是否有夸张的成分？比如说，他真的是像我想象中的那样，就想恶毒的对待我吗？或者说，我的感受是被他的话语伤害了，但是这种伤害是否只与这次的事件有关呢？还是勾起了我以前所有类似的感受呢？或者就是说，他讲话的出发点真是要伤害我吗？还是他其实也处在一种恐惧或者焦虑当中呢？我觉得我这些内心的自我对话会帮助我厘清真正的客观事实是什么。
师母，你觉得小峰是不是已经是对自己很好的辅导员了？
是的啊，一方面他知道自己有一些恐惧的情绪，就是被伤害了以后不容易饶恕，不肯饶恕的时候你就想报复啊，你也把那个毒好像就释放到你的那个对手身上啊。但是小芳，我觉得特宝贵的一点就是这个情绪他意识到了以后，他慢慢去找那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有这种被委屈啊？不能饶恕啊，受伤害，也会换位思考，就说是不是对方真的是想伤害我，啊，对方是不是真的就是刻意让我觉得很被委屈，啊，其实当你能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苦读已经没办法控制人。
其实好像苦读会使我们对现实有一个扭曲的建构，对吗？就像扫罗在22章《撒母耳记》上所讲的，哇，无人帮助我，所有人都来支持大卫啊，所有人对我都不好啊。听众朋友，如果有空，你也看看22章《撒母耳记》上8节，我特别深刻啊。保罗就整个人都在那个全世界都反对我那种谎言当中。
罗马书12章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追求心意更新。
其实苦读跟自怜也是一个孪生的兄弟，对吧？
对。可能苦读的背后，除了有恐惧，还有自怜。
对，上一次也讲了很多扫罗。 惧怕的经文，啊，他害怕很多事儿，然后他也觉得所有的人都不站在他这边，不支持他，他就有这种自怜在里面。
对，
那我就想问两位啊，小芳先说，我知道你也在与一些朋友或者教会的弟兄姊妹同行嘛，有没有遇到一个真是非常苦读人，使你也束手无策，或者是你后来怎么帮助他呢？
其实我就想到我一个不算成熟的案例，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正有合适的方法帮助到的他。刚好今天有机会也可以就说出来，就是我曾经一个很好的朋友呢，因为他有婆媳矛盾向我倾诉，后来我了解到原来是因为他不能满足婆婆对他的期待，因为婆婆特别希望他能再生一个孩子，而他不愿意，这种不能满足别人的要求就转换为了他不能讨婆婆欢心，所以他内心就有很多对婆婆的苦读，所以从很多小事上他就跟婆婆之间很有冲突，很有摩擦，然后就特别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我当时的给他的建议呢，是希望他让他有意识的去切断与婆婆有关的事与他不被婆婆喜欢之间的关联，但是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能操练到这一点，因为我觉得我当时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来帮助他，我只是看到好像这中间有关联。
我想到一个案例哈，就是我在教会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姊妹啊，她其实当时就是有很多的情绪问题，其实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是蛮关心他的，因为他是外地到来的嘛，所以就很多人敞开自己的家门就接他住到家里啊。后来呢就发现就是所有帮助过他的人最后都没办法支持下去了，就是他的那个情绪太激烈了那最后呢就是他跟很多的人就发生很大的冲突，我还没有接触过他，他也没有来找我，我当时心里还有个想法，就是他不要来找我吧，我也肯定做不好我做完了可能我也变成那个关系破裂的那个对，或者我就跑掉了，或者关系就破裂啊。但是最后他还是来找我了，我就觉得呢，那我先就是陪伴他一段时间，我听听他在说什么，为什么他有那么大的跟人之间的人际冲突的那种伤害，就是他也觉得别人很伤害他，帮助过他的人也觉得很被伤害。后来我听他讲呢，确实他在过去成长的过程中受过很多的伤害，在家庭里啊，跟父母的关系啊，然后呢其实他是很希望别人能够关爱他，但是他呢反映出来的呢就是那种苦读的东西，特别去攻击别人。后来慢慢我就觉得，哎呀，其实这样的人呢他并不是一个就是为了破坏关系而去破坏关系，是他在这个里头他有很多的期待啊，他又觉得别人做不到，不能理解他，他的情绪就无法的自控，最后所有的关系都破坏掉。那我陪伴他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其实知道我愿意去理解他了解他啊，他就蛮向我敞开的，所以我后来陪伴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也立一些界限给他，就他因为在我这儿就觉得可以很放松很信任，他就会很多的要求，比如说时间上陪伴他呀，生活上照顾他，但是我还是会有一些界限。我就觉得真的是如果没有界限的话，一个关系可能你从爱他的角度到最后就变成彼此伤害的。但是后来他就又离开了这个城市，又到了别的地方，我就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反正在这个过程中就说其实带苦读的人呢好像身上是带着一种那种气息，别人都会害怕跟这个人建立关系。
那么小峰那个个案你给他什么建议呢？刚才我就看到你的关键就是陪伴，你尝试了解他的内心，而且让他慢慢就知道你是要了解他的内心，然后他就慢慢去放下自我防卫，然后透过他放下自我防卫，他的那些刺啊，好像刺猬一样的刺就慢慢就在你面前，起码在你面前就脱落了啊，就不再拿出来了，你们的关系就慢慢好。但是太好之后他又开始对你很多要求，又是侵入你的生活的时候，你要为他定界限。小峰那个个案你有什么建议给他呢？
他可能跟这个姐妹熟悉的关系对，所以就不需要这个像我这个前一步就说要建立这种信任的关系去理解他，他可能就是直接上来就可以进入到那个问题的核心， 去啊讨论呐、啊，会有一些建议啊。跟婆婆的关系里边其实不容易，就是我们都知道婆媳关系不容易，可能我觉得还是要有些界限，是不是她一方面她可以换位思考，就是婆婆的期待啊要求啊哪些是可能真的她是可以努力的，哪些呢是越界的，她不需要所有的婆婆的要求她都回应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她可能先要想清楚这些，可能她就更容易平复她的情绪，这样的话她跟婆婆之间可能就不会变成那种一直是对立的关系，她也能理解婆婆的同时她也能够知道自己要选择什么。
嗯，所以听你讲其实小芳刚才也说帮助她定界限，起码这个方向也是正确的 对吗，也是恰当的。那小芳也得了激励对吧？
对，我就有一个画面，就是刚才师母讲的那个案例，我觉得就案例中的那女孩就像一个刺猬似的，就她那刺很长，要是就是旁边的人想本来想抱她，但都被她刺伤了，所以就是为什么师母会说要定一个界限，因为我觉得人跟人在一起真的是这样，就是爱也要有节制才是爱，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说爱还要有节制吗？爱真是也要有节制，
因为我们都不一样，所以要彼此要找到一个最合适的距离。
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快快的听，快快的听。
你听到了没有？
聆听大自然的故事。
聆听自己的故事。
你听到了没有？
聆听别人的故事。
你听到了没有？
聆听神的故事。
我是永永远远存在的。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静静听，细细听，
静静听，细细
听。听到没有？
那听众朋友，我们谈了这么多，你现在可以看看你的内心是充满苦和毒，还是充满甜和幸福呢？真的希望你也来检查一下你的内心，而且也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你是否曾经和苦读的朋友同行当中你学会了什么，刚才我们讲的个案有没有启发呢？等待你的留言电邮或者是短信。今天非常谢谢你专注的聆听，也谢谢小光师母还有小芳姊妹的同行，谢谢两位。
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
下次见，拜拜。
再见，
再见。
以前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以前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你让我抬起头，不再绝望难过，抹去我的伤痛，解开灵魂的枷锁，胜过了旧的我，从此不再